我是彼得，
我是阿万，
欢迎收听247285耶！阿万现在很忙，
不是因为我最近啊，这个等之后再跟大家讲。
对他过几集会跟大家讲他刚刚在忙什么。
对对对，好，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前一阵子呢，就是去冲绳旅游回来了。
哇，好玩吗？
好玩，非常的好玩。
好，那有什么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我今天这集呢，就是想来跟大家分享我去冲绳吃到的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大家一查就一查得到的店，
私房美食。
对，有点类似这种概念，想说如果大家之后，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出国旅游嘛、想说大家如果真的有去冲绳的话，就可以去这些小店。
OK，
因为我觉得去冲绳很多人应该会选择自驾，那如果你是自驾的话，你就更可以去这些店，就是看看吃吃看这样子。
好的，
主要是美食的部分。
对，符合我们节目的调性啦。
对，因为我刚刚就其实在找这些照片，因为有点忘记店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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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就忘了。
对， 我想推荐，主要推荐三间。
好，
然后第一间呢，它是一个甜甜圈店。它的甜甜圈不是我们一般知道的那种台式甜甜圈，不是 Mr. Donut 那种甜甜圈，它会比较像是多拿兹，就是炸的，然后它是圆形的，然后裹糖粉那一种，里面有包馅的。
哦，里面还有包馅。
对，其实有点类似台湾的那种双胞胎。
哦，
对，可是那其实也是一种甜甜圈嘛，跟甜甜圈除了形状不同，其实口味上是一样，只是有包一些卡士达巧克力，不太一定这样子。
嗯哼。
那我那时候其实是去古宇力岛，那古宇力岛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是虾虾饭嘛，那虾虾饭它其实是要往古宇力岛再往上开一点点，然后要到一个比较山坡上的地方。那我今天介绍这家甜甜圈呢，它是在古宇力岛的出口，就是你开车准备进去的那一间店。
等一下，我先发问一个笨问题，请问古宇力岛是冲绳的一个小岛，还是是冲绳里面的一个地区？
是一个岛。
哦，是一个岛。
就真的是一个小岛。
冲绳是很多个岛就对了。
对，冲绳本岛嘛，然后旁边周边还有很多小岛。
然后这个是叫古宇力岛。
对，
OK。
然后反正那家甜甜圈叫做 Yummy。哦，就是它顾名思义就是好吃的甜甜圈，
假好大大，要是吃完不压米真的是。
对， 对，但是我那时候其实是有点犹豫要不要买这家甜甜圈的，因为第一个是我们吃完虾虾饭就已经很饱了，而且 那间甜甜圈店就还蛮大间，可是都没有人、可是呢，我发现它里面其实是正在有发酵的面团，然后那面团就很香。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点被吸引。我
你说他就正在做那些甜甜圈？
对，
对，
他就是现做现炸的。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在炸，然后有点其实算有点半开放式，因为你可以看到里面厨房什么的，我觉得好像又还不错，可是都没有人买。然后我就想说算了，都难得来就吃吃看，就一吃就超级好吃。然后一定要吃它就是新鲜现做，因为我那时候是吃他们招牌的口味是鲜奶油的。然后呢，我那时候已经吃完虾虾饭了，然后我还可以吃掉这一整个甜甜圈，就是超级好吃，我一下就吃光了。
很贵吗？
我有点忘记价格，可是就一个100块以内，然后我真的忘记
台币100块以内。
对，台币其实不，
其实还好，
其实我觉得跟台湾的物价是差不多的。没有很贵，不是那种咖啡厅甜点的价格，是一般小甜一般甜食，就是路边卖的那种的价格。我觉得是还不错吃。但因为我们有买两个，然后第二个买原味，我们隔天吃就真的不太行，就
没有那么好吃，
就真的差很多。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留一点胃去吃，就是直接吃现吃炸好的。
就是当下买完就赶快吃掉。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OK，
因为鲜奶油这种东西你也不能放久，它会整个融化，预热就融化，
而且天气太热可能会酸掉。
对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吃吃看它的招牌是鲜奶油的。
OK， 所以这间店是卖，就是类似卖甜甜圈，叫 Yummy。
对，
OK，
好吃。然后它的外观是一个薄荷绿的，油漆的颜色是薄荷绿的，
那感觉很显眼耶，
还蛮好找的。其实它就在进去的就是古宇力岛门口出口那边。
OK OK，
不是门口啊，就是出口准备进去的那一栋。
OK，
好。然后再来我要推荐是一个居酒屋的美食。它这个居酒屋其实叫做戏月，就是汉字是戏月。那日文我忘记怎么念了。然后它是有点类似在一个住宅区当中的居酒屋， 我那时候吃去吃，然后我就那时候先看一下 Google 评论，然后看到还有一个类似炸鸡饭，嗯，它的那个炸鸡不是唐扬鸡那一种，是有点类似糖醋鸡，可是又没有那么酸甜，嗯，就它有一我很难形容，那个有点像韩式炸鸡，可是没那么辣。嗯，然后偏日式的做法这样子，然后再加一些美乃滋跟一颗半熟蛋，它就是一个炸鸡饭。
OK，
那我那时候呢，其实就是想说半夜宵夜不知道吃什么，就是口袋名单也都差不多用尽，又很累，然后就想说在饭店附近吃吃吃，这样就好了。然后结果呢，就误打误撞发现这个宝藏店，因为它是我觉得这次去吃到最好吃的一个东西
啊！天哪！
重点是它的炸鸡饭上面还有蒜酥哦。它看起来超级简单，它就炸鸡，一颗半熟蛋，白饭，然后一点点蒜酥。可是你一吃进去，你就觉得天哪，太好吃吧！然后你大概十分钟以内，你就把那一盘吃光了。
不说了，大家我不录了，我要去重审了。大家再见。
真的很好吃，就是而且它有得过奖，它这个饭有得过那个冲绳当地的一些料理的奖项。uh-huh, uh-huh.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天哪，太好吃了，好吃到我们原本是隔天还想再回访的那一种，但是因为后来就是因为太多要吃就没有回访，可是真的好吃耶、欸、
那人多吗？
其实人蛮多的，可是都是当地人
哦，所以是连当地人都认可的那一种。
他我们当天去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分配到包厢，但是其实他里面的位置好像都满了哦、oh. 其实但我觉得还不错，而且他有那种不是全部门都关起来啦，是有点半包厢式的，就你还是看到出口，但是两个人坐很有隐私的那种位置。
OK OK，
我蛮喜欢日本这样子的设计，就是给人一种很安全的感觉，就是
不会觉得你一直跟旁边人挤在一起。
对，不会像有些台湾的会很餐厅很挤这样，你都听得到别人对话的内容，他们就是因为不喜欢别人打扰到自己的隐私，所以都隔得蛮远的。嗯，虽然店不大，但是他们都还是有做这种分开一点的设计，我觉得还不错。
OK，
那其他料理我是觉得还好，饮料也都还好，但那个炸鸡饭我觉得可以为了它去吃吃
看。好，大家一定要记得去点炸鸡饭。
对， 对，然后要把那个蛋黄戳破跟炸鸡饭一起搭配，就是超级赞。
好，再说一次这家叫什么？
戏月。
戏月，
对，戏月居酒屋。
好，
那最后一家呢，我想介绍一个冲绳当地的早午餐店。
哇，今天的品项非常的多元啊。
对，而且重点是这个早午餐不是我们一般台湾可能会见到的薯条沙拉什么什么的，它是冲绳当地料理的早午餐。嗯，所以它我们点了汉堡肉套餐跟一个就是类似猪肉，就是香煎猪肉的那种套餐这样子，然后它旁边会搭配冲绳当地的海菜，嗯，然后他们当地的岛豆腐，然后苦瓜、鹰嘴豆，就你吃到的都是当地盛产，然后用他们自己方式料理的那种食物。
嗯，就是很符合当地的口味。
对，那而且他们会给你一碗味噌汤，然后是热热的端，就是很就是可以很暖胃的那一种，然后搭配的也是白饭，就不是面包那一种，就是很日式的，
很日式定时的那种，
很冲绳式的一个早餐。嗯哼。然后这家店呢，叫做我没记错，应该叫 Papa Rich。
Papa Rich。
对，然后他是用那个片假名
，OK，
那英文是 Papa Rich， 对，没错。
好，大家可能要再搜一下，
对，
这是在本岛吗？
对，是在本岛，没错。
好，
但是他是在也是比较住宅区的位置，就是要特地去一趟，可是附近很多停车场
，OK，
对，但他就在民宅里面，然后去吃的也都是当地人。
那你真的很厉害，你都找到这些店嘞。
对。我也觉得
你好会探店哦，
因为我住的饭店不是在那个
观光区，
对，我是在住宅区，比较偏住宅区的地方。
那你也很会找饭店耶。
因为那时候就是想说找一个便宜然后又可以散步去国际通的就好了，不用在那边，就是因为我觉得国际通比较吵，嗯，就是到半夜可能还是
人流可能也比较多。
对，所以我而且那时候我要去的时候很多已经我想住已经被订满了，所以我才选择这一家。
OK OK，
所以我其实晚上去国际通都是散步过去，然后再散步回家，然后在路上逛逛这样子。
好惬意啊。
对啊，我真的觉得很整趟旅程都非常舒服，然后那家早午餐呢，它的连甜点都是自己制作，就是一些提拉米苏啊，然后还有一些起司蛋糕吧，我觉得也都很好吃，而且重点是老板娘很亲切。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太好吃了，因为 我这几天是第一次吃到这么道地的冲绳的料理，对，小菜这样子。那我就跟老板娘用日文说我觉得很好吃什么什么的，然后老板娘就说 You got this 太好了太好了然后他又跟那个，反正他又跟我朋友说，就是你那个他的日文很好很好这样子。然后我遇到的就是不论是计程车司机啊，或是餐厅的老板，或是反正我觉得在冲绳就整个都很有人情味，嗯，然后他们都很愿意，你遇到困难他们都很愿意就是帮你就是解惑这样子。那我就觉得我那时候甚至喜欢冲绳到喜欢到我觉得我每年都想花一个月去那边居住。
我们下个月开始就会发现阿万我们要远端录音了，他定居冲绳
我真的觉得很好玩，我真的很推荐，就是那个我觉得人情味跟那种就是文化我都很喜欢，
嗯，很舒适啦，整个步调都很舒服，
甚至连便利商店店员都跟我聊天，就是很亲切闲聊啊，问我在台湾工作在是在做什么的啊，嗯，然后我就说我的工作，然后他就跟我对话这样子，
都用日文，
我用英文，用英文。
哦，我想说哇你日文真好，
因为那个店员也是外国人，啊，就是不是冲绳当地人这样，
啊，OK OK。
但大部分，我觉得我在冲绳就比较敢讲日文，因为我去之前去东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东京的人都比较看起来比较忙碌一点，
就比较像台北人。
对，我就不敢太让他们就是花时间在我身上，我就怕他们就是很忙，
觉得烦。
对，所以但我在冲绳，就是觉得就是讲错感觉没关系。嗯嗯嗯。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就去那个。搭计程车，然后那个计程车司机我们就说我们日文也不到很好，因为他就讲一些我也听不太懂，然后重点是我朋友就说哇嘎啦奈全部都说我不知道，但司机还是一直用日文跟他聊天就是听不懂，但他就是想聊天
司机开车只是想聊天，
对，而且那司机超有趣，那司机就说就一直唱邓丽君的歌何日君再来，然后一直唱好花不常开什么这样子，然后唱了两段两大段，
他就只会唱这，
因为我们就想说第一段结束那差不多了，他的第二段他唱两段重复两遍，然后我们就一起帮他打节奏，
那他到底有没有在认真开车？
有啊，但我真的那个司机他们都年纪其实蛮大，都七十多岁，
就是一些伯伯爷爷这样，
对啊，都年龄蛮大，但还是出来就是工作，我就觉得哇好佩服，是78岁吧，75岁，嗯嗯，就年纪超大，但看起来完全没有到那个年纪，
连我都想移居冲绳了，我虽然根本没去过冲绳，
真的很好玩耶，我真的觉得不错，但是我觉得要自己开车啦，因为没有车真的是时间跟你去的地方都会被局限住。
OK 好，那今年一定要考到驾照，在这边再跟大家呼吁一下，跟谁呼吁啊，跟我自己呼吁一下、
啊，
今年一定要考到驾照，好，也再跟你呼吁
好哦，
因为我预计是要去团报的
好哦
好，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最近突然间又觉得很有感的事情，就是关于社群媒体用太多会让自己很焦虑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现在的人大部分人都有这样子的焦虑，就是社群媒体大家在用的时候，大家一定都是把自己最光鲜亮丽的一面放给大家看嘛，嗯，然后所以当你在滑社群软体的时候，你就会很常会有一种
比较心态，
对，就是大家都怎么都那么好，大家怎么都过得很赞，然后为什么我觉得我的生活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我以前的状况会比较严重，就是会严重到觉得说会很焦虑到反而自己任何事情都做不了。
你说因为你觉得看到别人光鲜亮丽，但你也没办法像他们一样吗？
对，你就会，你这个心态就有点变成说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那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办法达到我想要的那样的生活，为什么别人感觉
很轻松
很轻松就达到了，对，可是其实最近我也不是最近，反正最应该说近年来我有开始在反省自己这个心态，就是大家只是把但因为没有人想把不好的一面放在外面给大家看，这样，对，所以就是其实大家都很努力，对，然后所以衍生到最近又有一个另外一种焦虑产生了，就是变成说大家都好努力，
为什么
我没有在努力的那种，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反向的情况。嗯，就我最近，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因为就是我因为我是做表演嘛，演员， 那我当然有追踪很多也是演员的朋友、嗯、那我们都知道这一行其实很多机会都是要自己去争取的，
而且都很难能可贵、啊、
都很难能可贵，确实没错。所以因为就我自己的个性来说，就是大家听了一百多集应该都知道我这个人是其实是比较内向避俗跟不是那么主动进取的一个人、嗯、我自己这样觉得。但是在演员这个行业，我觉得主动进取是一个比较吃香的性格。对，应该说不吝啬的去推荐你自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困难的。
嗯，就是像有点类似向他人推销自己的感觉。
对对对，我觉得我自己是很不擅长推销自己这件事情的、嗯、我讲白一点，我觉得我自己的状态是比较被动的、嗯、对。可是我当然也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不太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推销自己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尴尬。因为我觉得一部分是来自于说我对自己还没有那么有自信到我敢把自己推销给别人，就是我觉得以商品来说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100分的商品，那我就不敢把自己卖给别人的这种概念。对，所以我觉得我最近，那加上最近在社群上我看到很多都是那种也是他们就是很努力的去推销自己，然后也获得了一些很不错的回馈。那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事情，我也觉得我应该要学习这个样子的精神，但是我的个性就是没有办法这么简单的做到这件事情的这个情况让我很焦虑。对，所以这件事情讲出来其实不是要说什么他们就是很厉害，我就是烂啊什么之类，也不是这样，就是只是觉得说别人都很努力的同时，我其实也很想要努力，那我不确定我努力的方向可不可以达到跟他们一样，但我是不是应该要换一个努力的方向，或是可能比如说我没办法像他们直接一到一百的推荐自己，那我可能比如说从一到十，然后再从十到二十这样子的慢慢的去学习，
或是比较不同面向的努力，就是靠你的方式，可能别人是直接向他人推荐自己，那你可以用
比如说我自己的作品或什么之类的，
对，或是另外 IG 就是透过第三方媒介的方式，就是去
让别人了解我，
或 是,、啊、或是建立自己的个人网站。
对对对对，我觉得你说的真棒，就是
就不是直接你对别人，是可能透过中间再有一个外力去帮助你的。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好像比较适合的是那种我先把我自己做起来，然后让你可能也许可以看到我。
嗯，
对。那我知道大家听起来就会觉得说这样其实还是一个很被动的状态，就是很多机会都是要你主动争取然后才会越来越好或什么之类，可是不知道，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步调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做到这么多。对，那刚好最近因为大家都有一些很棒的案例，那我也觉得这件事很棒，我觉得大家都得到很好的机会，这件事很好。对，那可是我就还是有一点焦虑。对，所以我就是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这样子的焦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焦虑、就是、
可是我觉得你的行业本身就是比较要有机会，就是有时候机会是真的很重要，但那个机会有时候是可能你去试镜啊遇到的，或者是你累积起来的人脉也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所以我是觉得虽然这样讲你可能有点偏锋两方，但我还是觉得就是不要那么把自己逼得太紧啦。
对对对对，
就是放轻松啦。
对对对，我觉得今年2024给我自己的课题就是不要太紧。
嗯，
对，然后什么事情都放得松一点反而让自己状态会更好。
对，就是假设你今天是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然后你去遇到了机会，但可能就因为你的状态是不好的，你可能就是错失这个机会。
嗯，
所以有时候会不会就是简单的做自己，然后不要想的太，当然也不是说不要什么都不想，是不要想的太逼人。
嗯，
对，有时候会反而更顺畅，或是有点惊喜会出现。
嗯，对，所以我现在也是在学习这件事，所以如果大家也有遇到类似的状况，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
嗯，
我们有在往自己想去的方向走就可以了，不用一定要跑起来。对，我们就慢慢走嘛，慢慢走，总有一天也是会走到的。
我觉得我们节目有时候都会好鸡汤哦。
可是我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做节目还是传递一些比较正向的事情给大家会比较好。因为大家如果听我们私下的谈话，我们刚开录前还在讲一个话题，就是说大家会不会很常就是口头禅都是好累哦。
对啊，我觉得很，可是我觉得是真的，我生理累，我好想睡觉。
对啊，然后可是 很多人都会说你不要一直说好累，嗯，就是有一种吸引力法则是你要想的比较正面一点，事情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可是有时候就是真的很累，你懂吗？嗯，可是这口气我不讲出来，我就感觉心里就是被憋住，我就要讲一个好累，这口气就吐出来，我可能就没那么累了。
我觉得还是多少要喊累，因为像是我的例子就是上班就很累吧，嗯，这样好累会让我觉得我可以再偷懒一下
就是如果你一直没觉得累，你反而做一做做一做，
就我把越做越多事事情都做不完老板就看到我那个效率太好，我会害怕
很多烂事就会掉到你头上
老板想说怎么做那么快，那都给你了，就好累哦，太累了，我慢一点做好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点也是我要学习的，就是当然思考正面，但是偶尔让自己好累一下也是没有关系的。
对，
以上就是一些碎碎念，
鸡
汤碎碎念，大家想喝就喝，不想喝就不要喝啦，所以随便，我也不在乎后面开始展露一些本性，
他的人设一直变来变去
我百变怪那前面有点聊太久了，我们就现在进入今天的案件。
那最近呢，其实宝林茶室食安的新闻就是大家都有关注嘛，
没错，
这食安的问题真的非常可怕，而且不是之后还有陆续王品集团跟就是藏寿司食物中毒的案件也被拿出来讲嘛，其实我觉得蛮可怕的、嗯、那我今天要讲的案件呢，事件中也有人怀疑有被下毒的可能性，就跟宝林茶室一开始的调查方向是有点相关的，也让大家会曾经想到在日本发生的森永千面人的事件。这起案件也有在之前我们 EP37 集中提到，那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再回去听听看。但今天要讲的案件呢，是发生在台湾的模仿犯罪。此案跟千面人事件一样，就在近日被提起，在当时呢也是造成人心惶惶，这间公司的声誉也受到了影响。今天要分享的呢，就是毒蛮牛事件，
非常的有名。
对，我觉得这种事件也算是一个无差别事件、欸、
确实
我觉得其实很可怕，因为你怎么可能想到你今天只是去做一件吃东西这么简单的事你就会受到生命的威胁，
而且重点还不是什么卫生环境很不好的地方。
对，重点是在台湾就是已经都有明确的法规跟一些标章都有出来的时候，然后你还会食物中毒，我就会觉得那大家的就是在外面吃饭不就都要很紧张吗？
没错。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事件就是要从2005年的5月17号说起。有名叫做周以贵的男子，他来到台中市府路的超商买了一瓶蛮牛。平时的他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时常购买蛮牛，所以喝蛮牛对他来说就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对于蛮牛的味道呢，他是再熟悉不过了，但当天他却觉得他买的这瓶蛮牛味道不太一样，但具体呢他也说不上来是哪边不一样，就是有点怪怪的感觉。抱有怀疑的他还向店员反映，这名店员呢李志伟也没有想太多，他就真的抿了一口，但两个人呢都觉得这瓶蛮牛就是怪怪的，但最终呢也说不上来是哪里怪，就只好让他去了。周以贵就带着怀疑离开了，没想到走了几步路他就在超商外面昏倒了。这时候店员李志伟他见到周以贵昏倒嘛，他就立即报警将周以贵前往送医，但到台中荣总医院的时候周以贵就已经重度昏迷了，情况非常不乐观。而且呢这个奇怪的现象不止发生在周以贵身上，随后又有一对男女何汉森跟赵世芳来到了同间超商购买蛮牛。赵世芳呢就先在车上喝了一口，也觉得味道不太对劲，便拿给了何汉森。何汉森这时候也抿了一口，觉得味道很奇怪，但他马上就吐掉了。这时候他发现身旁的赵世芳已经陷入了昏迷，就立即将他送医，一开始是送到了台中的澄清医院，但院方发现赵世芳疑似是中毒，便将他转到台中荣总医院，就是同一间医院了嘛。院方这时候就发现竟然有两组人马都是有连续中毒的现象，而且他们都是喝了蛮牛，并要求台中的所有医院只要发现有中毒现象的患者就立刻送来荣总集中的治疗。 在厘清两个人的情况后呢，发现问题就是出现在这瓶蛮牛身上，所以警方呢就来到了这间事发的超商进行了调查。调查的不仅是蛮牛而已，包括其他的产品也是一并做了清查，最终只有在蛮牛的进货量上面发现了异常，架上的数量比进货多了好几瓶。那这瓶无中生有的蛮牛到底是怎么来的？这就代表了一件事情，可能是有心人士带了自己加工的蛮牛放到了架上。警方随即就向店家要了监视器画面，准备进一步调查可疑人士。同时医院也厘清了周乙圭三人的中毒原因，毒呢很有可能是来自一个剧毒的毒物氰化物，也是我们之前提到过，几乎大家遇到这个毒都是必死无疑的。
没错，
而且就算没有就是过世，也都会遭到很严重的身体的侵袭。而氰化物的毒性极强，在短时间内就可能造成急性中毒，症状包括呕吐、恶心、头痛、头昏眼花、心跳变慢、抽搐、呼吸衰竭，最终可能导致死亡。受害人呢也依然在增加，就在18日的凌晨3点多，又有一名受害者出现。有名叫做李丰明的男子，他到了台中另一间建国路的超商购买蛮牛之后，饮用了一口就发现不是，仅仅只是一口哦。他强忍着痛苦自行前往就医，也被诊断为氰化物中毒。这时候事情可以说是更加复杂了，因为这代表毒蛮牛的流通范围更加扩大了，警方只能加紧脚步调查，避免更多人受害。这时候警方又将几名受害者购买的毒蛮牛送去化验，同时发现到这几瓶蛮牛上都贴着我有毒请勿喝的字样，也判断出这几瓶蛮牛应该都是被凶手买回后下毒加工的，之后再随机放到各家超商。最后蛮牛的送验报告也证实的确是有氰化物被加入，警方也呼吁各家超商立即清查架上的蛮牛。之后又发现了散落在各处的毒蛮牛，就是它是随机找超商放的，然后包括一些康氏美啊、药妆店，它
反正就是买得到的蛮牛的地方都可能有。
对，因为这个案件的手法呢，就与日本森永千面人的案件太过相似，也被怀疑凶手是为了威胁勒赎才制造这样一起案件。而蛮牛的制造公司呢，保利达也出面表态，在期间呢都没有遇到凶手的勒赎电话，就大家也就觉得很奇怪，你今天目的不就是为了要钱吗？但为什么一通威胁电话都没有接到？难道这仅仅只是一起单纯的恶作剧事件吗？
那也太不好玩了吧。
对，那也太
恶劣
无聊了吧。
对啊，
你就是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在清查了各个超商的监视器之后，发现有个男人非常的奇怪。画面中的男人呢，换了大约8套的衣服，变装了8次。在期间，他不断更换自己的造型，就是怕被认出来。但虽然他这么用心的固步一阵，警方依然从神态以及他走路的姿势，发现是同一名男人。而老天呢，也是有眼。在凶险驾车逃跑的途中，有一间 ATM 的监视器画面就拍到这个男人的车牌号码，但他这辆车其实是租来的，但虽然是租来的，他有留下资料联络资讯。警方呢就循着这些联络资讯呢搜寻到了这名可能的嫌疑人毒蛮牛千面人。被找到的男人呢，他叫做王进展，他当年是40岁，案发是特定南下犯案，因为他太害怕自己会太快被找到，所以他还特地开车。警方就在他的电脑当中呢，发现了被删除的威胁信。他其实真的有想过要寄出威胁信，但他太胆小了，他很怕寄出来就更快被发现。总共呢有4封被删除。他也向警方承认呢，他自己是模仿森永千面人事件的。而更想不到的是，这其实不是王进展第一次犯案。在1993年，他就曾经在中正机场台银犯下了团伙抢劫案，在当时也是轰动全台，因为当时民风不太盛行，就是不太会有抢劫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他在当时也是造成就是社会上人心惶惶。但最后呢，他也被逮捕归案，总共是判刑了10年。没想到出狱后过了10多年又再次犯案， 而每次犯案呢，原因都是因为他需要钱。嗯，他只要没钱，他就会开始想做一些坏事情。警方也在他的住处呢，发现了下毒的工具以及氰化物。这时候呢，王进南就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了，因为最终这起毒蛮牛案造成一人死亡，也就是我们刚提到第一个被害人周以贵，他其实是不幸身亡的。那其余四人呢是受伤。然而案件呢也牵连到保利达公司，在当时呢他们其实损失了数亿元，也造成社会上民众紧张，许多便利商店的生意也受到影响。就像我们最近提到的食安问题嘛，一旦你这家店出现了问题，那它的生意一定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其实在当时便利商店有说他们生意下滑了好几成，而且其他中毒的被害人呢都在案发后得到了后遗症，不但会时常头痛，连神经系统都遭到了破坏，基本上是没办法挽回的。同时令人感叹呢，王进展是一错再错，他明明已经被关过了，但他还是学不会教训，出来后依旧因为他个人私欲而再度犯案。6月2日呢，侦查结果出炉，地检署认为王进展在多家商店摆放这些毒蛮牛，涉嫌11次的流通物下毒罪，一次的杀人罪跟10次的杀人未遂罪，并求处死刑。但在2009年四审的时候呢，却改判无期徒刑。这个结果其实也让被害人家属相当不满，因为你今天是刚好那些人毒性没有发挥到，
他们刚好没有喝完，
对，他们没有喝到一定的剂量，所以才死亡。如果是11个人死亡呢，那非常可怕、欸嗯、那他们就认为其实王进展的罪行是非常重大，应该是要死刑定验的，不该又后来又改判无期徒刑。但最后呢，终审还是无期徒刑定验。那其实呢，这起毒蛮牛的案件跟最近的食安案件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毒蛮牛本身是人为下毒嘛，那最近呢其实是因为卫生环境跟一些食物上面可能处理的方式有点问题才造成的、嗯、但是我觉得最近的这种案件比起下毒事件我觉得更可怕，
因为我觉得这种案件感觉比较容易，也不是说容易发生嘛，而是说它的发生你会没办法预测，你也不是这样说，就是这两个案件都没办法预测，
对，都没办法预测。因为我觉得今天是你认为一个很正常的烹调过程当中，就是你在做你例行的工作，但最后呢却造成这么多人身亡然后送医，
对，就是不知道这个环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啊、但现在好像目前还在调查阶段，
对，所以我们这边也不要把话说得太死，
嗯，
对。
但我觉得 其实我除了要讲这个案件中毒事件之外呢，我更想讲的是在这些验毒方面，其实很多相关人员他们是非常辛苦的，就他们在检验是什么毒素出问题、嗯、这些 食品安全的问题的时候，有很多人是因为受不了这个压力而离职的。
哦，真的
新闻有报道，其实就是因为在这些食安案件，因为要一层一层的来剖析说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造成他们这些相关的员工是压力非常大的。
对，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那一关出了问题，
对，他们要再次重复检验，而且会有来自于上级的压力，因为上级有政府官员嘛，他们就会很希望这个案件赶快就是水落石出，所以他们就会给底下检验的人员压力，然后造成其实很多检验的 人员是出走的，就是现在这个职缺是非常缺人的、
嗯、
那你在缺人的环境下你又要继续工作，是不是又更有压力，他又更想走了，
而且人缺少的情况下那个精确度说不定可能就会下降，
对，其实都会造成这个为什么保林茶室到现在调查好像还没有一个完全症结的原因，也是因为人才出走、
嗯、但我觉得也不能怪说大家这么着急，因为只要一天不检出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
可能他们就是公司集团层面就会一直亏，民众大家也不敢吃，然后就是这整个社会还是会持续动荡下去。
而且他们不是说就是有那个一开始传是米酵菌酸嘛，之后又有一些新的毒物产生还是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就是因为宝林茶室它是素食餐厅嘛，
嗯，
然后它也是卖一些炒粿条什么的，我觉得其实会连带影响到这些新马料理的餐厅，大家其实是不敢吃的、嗯、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大家会就会怕那个粿条里面是不是都会有这种
菌，
对，这种菌会容易被产生出来，
嗯哼哼，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社会，也算一个社会的连锁反应， 反应吧。
没错没错、
啊、而且最近又因为王品，我昨天才去吃王品集团旗下一间餐厅，就我其实我吃之前我还是有点
小紧张，
对，然后但是我又觉得啊，因为已经预定了就还是去吃了，对，我觉得真的会影响到民众的心情
了。嗯嗯，对、啊、所以就是希望，当然这种下毒的案件我们就希望不要发生，那这种食安问题的话，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有尽早把它调查出来了，对，在不要太激进或是太过度压力太大的情况下，我们赶快把这件事情理清清楚就好、
嗯、然后在这里就是跟大家说，因为就是可能有些人吃完餐厅之后会有一些，有时候难免嘛，会有些食物中毒，可能拉肚子啊反应，这时候就是赶快就医，对、嗯、不要拖，不要想说、哦、我可能拉个几天就好了，可能几天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对，只要一旦你吃完东西就感觉不太对劲，而且这个不对劲不是那种平常什么可能你就是稍微肚子痛一下就没了，
如果你是持续性的腹泻以及腹痛的话就尽速就医，
没错，那一定就是不对的，
对，就是赶快往大医院 去看，
没错没错。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彼得，
我是阿万，
我们下次见，拜 拜。